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我们今天已经要讲到《生命记》的第33章了。《生命记》第33章呢，那个标题里面讲，这是神人摩西的祝福，是他在未死以前为百姓的祝福。这边是我们看到呢，前次我们讲《生命记》第32章，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悖逆，所以那个诗歌呢是做一个见证，见证他们的错误，见证他们的失败，上帝的刑罚等等。所以说实话，读完那一章我们心里面是比较沉重一点的。不过33章呢却又不一样，这一章里面却充满了鼓励盼望，这是神人摩西为百姓做的一个祝福祷告。所以这个看起来呢，32章是耶和华要摩西讲的，见证以色列百姓的失败，而33章是摩西自己最终的一个遗言，为他的百姓做的祝福祷告。这个呢，我们看起来就有点像圣经里面另外也有两个例子，好像在创世纪第9章最后讲到挪亚为他的后代做的祷告，前面一个是一个预言，讲到迦南要成为仆人的仆人，是地位最卑下，可是后面呢却讲到盼望迦南还是在耶和华的百姓中间得到上帝的福气。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一个是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的诗歌预言将来的弥赛亚预言，而23章那边呢是大卫最后的遗言，盼望上帝这个弥赛亚呢快快的临到他们中间。所以那边跟生命记32章33章一样，都是在最结尾的时候用两首诗歌作为整个信息的一个最高潮，然后就完满的结束。我们看到生命记第33章是神人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祝福，在圣经里面跟这一章最相似的呢，就是在创世纪第49章讲到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就把他12个儿子通通都找来，然后把他们幕后要遭遇的事情就跟他们来讲了。所以在那里呢，雅各他是先知，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一个预言，但雅各也是父亲，他是大家长，为他的后代子孙来祝福祷告。我们看生命记第33章呢，也是摩西他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为以色列12个支派来做祝福祷告。在生命记那边跟创世纪49章那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第一个呢，就是用到神的称呼。在创世纪49章里面只有一次用到耶和华，而在生命记第33章里面呢有七次用到神的名字耶和华。也可以看到说神的名字耶和华呢，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特别启示给他，这个名字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完满的一个了解发挥，在这边可以清楚的看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祝福的时候那个次序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创世纪49章呢基本上面是按照雅各的这个妻跟妾他们的身份地位呢，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啊来排列雅各给12个儿子的祝福的顺序。而在生命记33章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地理的这个位置来排列啊，所以从南边讲到北边，先是讲到在约旦河东边的流便支派，然后到约旦河西边的南部就是犹大支派，然后从犹大支派呢再往北边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这边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支派呢就是约瑟支派，然后再往北边到西布伦，还到东边的以撒迦，最后呢就是雅各的妾所生的四个孩子，按照逆时针方向就是加德、但支派、拿弗他利跟亚瑟。这边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呢在创世纪49章里面雅各曾经严厉的责备流便、西面跟利未支派，但是我们到了生命记33章这边的话呢就没有讲到对于流便支派的责备， 只讲到他们的现况，还有他们未来的发展。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摩西在这里啊，比较更多像一个牧者，他没有严厉的责备他们的罪，反而指引他们未来可以怎么样子得到上帝的福。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改变呢，就是西面支派不见了，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看起来呢，单单在五经里面，利未支派跟西面支派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最开始在创世纪34章的时候，利未跟西面他们一起去攻击杀灭了示剑城里面的人，所以雅各为这个事情感到很愤恨，就在临终祝福的时候就责备他们像残暴的狼，甚至雅各呢就向上帝祷告，我的灵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可是在摩西的祝福里边呢，就完全没有提到西面支派，有可能西面支派呢他后来就被犹大支派就给吸收了，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但是利未支派呢反而得到了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就被称作侍奉耶和华的支派，是一个蒙福的支派。而最重大的改变呢，就是有关于犹大了。因为在创世纪49章里面，雅各祝福的时候呢，犹大支派得着君王的应许，可是在生命记33章里面对这个反而就不提了。整个是什么样改变呢？可能我们要从更大的一个上下文来看到。在五经里面有关于君王的应许，从创世纪15章17章，创世纪的35章，还有创世纪的49章，都是讲到上帝把君王的应许呢就给了亚伯拉罕，然后又传给了雅各，再传给了犹大。可是离开了创世纪以后，却走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了。这边我们也是列出三段的经文，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第18节讲到说耶和华做王直到永远，另外一个是巴兰的诗歌，在民数记的23到21节讲到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中间与他们同在，百姓中间就有欢呼王的声音。那里用诗歌体来表示耶和华就是王，他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他们就欢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读到生命记的第33章，生命记33章的第5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在耶稣伦中间做王。耶稣伦的意思呢，就是正直者，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爱称，上帝特别来称呼他们的。而耶和华就在以色列当中做王掌权的。好像让我们看到说有两股线，一条线呢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这个犹大，君王要从他们的后裔里边产生，果然后来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就让他成就。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自己做王，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里边看到。那最后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人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的时候，上帝自己就从天上降下来做王掌权，成就了有关于后来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应许。在这个中间，那这个可以说是从创世纪49章到生命记33章里面看到是最大的改变。而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呢，创世纪49章、民数记24章还有生命记33章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个呢，诗歌的原作者都邀请人来听他讲论，然后宣告将要发生的事情。第二个，这个诗歌都是预言将来末后的事情，末后要发生的事。而第三，诗歌的中心都是预言讲到将来要来的君王的。那这个君王起先是看到是亚伯拉罕、雅各、犹大的后裔，但是后来呢更看到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这个带来我们就看到诗歌的本身，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祝福的引言，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祝福的本身，最后再有一个总结。那在这边我们刚刚已经约略提到要把这个祝福本身它的要点跟大家做一点的提要说明，让大家免得说是就迷失在这个讲解的当中。这边有几个要点呢，第一是为流变来代求，愿他存活不至于死亡，好像流变了慢慢就消失了就不见了。第二个呢， 犹大好像不特别显著，而且有关于弥赛亚预言呢，在犹大身上就已经不太讲到了，反而是耶和华自己来做王。他们跟以色列其他支派看起来就比较疏远一点，利未支派就得到圣职，他们侍奉上帝，他们被称作敬虔的支派，耶和华就是他们得到的产业。没有提到西面，因为西面好像就不见了，可能在历史上面，可能到大卫的时候呢，西面支派就已经被犹大支派给吸收。而篇幅最长的就是约瑟支派，他们被称作是最蒙福的人，这是我们接下来呢就会选重点跟大家来说到。在申命记33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他是战士，他从西奈山，从希尔山，从巴兰山来。这个地方提到的西奈、希尔和巴兰呢，都是指到在西奈半岛东边的这些主要的山脉。西奈呢是在南边啊，西奈山就是他们称作摩西山，是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地方亲近上帝、敬拜他、跟神立约、领受十诫、见到会幕。然后希尔呢就是以东，巴兰呢跟这个假先知巴兰啊不是同样的字吧，啊，我们中文翻译是翻成同样的字啊，但其实两个不一样。那是在西奈半岛的东边的一座山，离开那个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路就更近一点的。这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光辉就显现，就是耶和华在那边显现，他向以色列百姓来赐福，要赐给他们律法。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读到一个很重要，在第五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在耶稣伦中间作王，直译呢应该是说他在耶稣伦中间作王。可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按照上下文看呢，我最后的结论还是就是指耶和华自己了。所以有些人以为说这个地方应把它翻译作用来指摩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摩西就是先知又是祭司，在这边又称他是君王了，那这样子他是身兼三职的，好像就是很不错。但是经文本身并不支持这样讲法，看上下文呢，还是应该指的是耶和华自己，他从西奈、从希尔、从巴兰山来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他在以色列当中作王掌权。再接下来呢，就是第六节开始，就是对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祝福祷告。第一个是讲到流便支派，这边只有很简短的讲到，反映流便在过去曾经有过恶行，因为他上了父亲的床榻，与雅各的妾就行淫。所以雅各在这边啊，在这边申命记33章呢，也是很简短的提到。整节的意思呢，还是为流便来祈求，盼望他存活，因为流便之败未来可能就会人数越来越少了。第七节讲到犹大，我们跟创世纪比起来的话，创世纪第49章那边啊，用8到第12节，用有5节经文来讲犹大，是篇幅最长的。可是在申命记33章这边呢，却只用1节经文，是有点比例不太相称。但是就是讲到这是一个典范的转移，要把人对于地上君王的盼望转移到是单单针对耶和华的盼望。这里呢有3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为犹大的这个祝福祷告没有按照出生的顺序，而是跳过西面支派跟利未支派，直接讲犹大，也没有再提到西面。第二，他为犹大是祷告，因为犹大支派好像跟其他支派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一点。第三，里面没有弥赛亚预言，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里盼望的这个君王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地上的君王，而是盼望耶和华自己从天上下来做王掌权。这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预言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呢，他是天上的大君王，他是耶和华神自己道成肉身降临在我们中间，就成全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第八到第十一节讲到利未支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利未的祝福呢，是一个祈祷。 这里边语气比较积极，篇幅也是最长的。这边可以分成几个要点呢？第八节讲到虔诚的立位，第九节讲到热心的立位，第十节讲到侍奉的立位，而第十一节讲到蒙福的立位。虔诚的立位呢，是讲到说他们被称作神的乌灵土民，是交给他们的，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代表以色列百姓，用乌灵跟土民向上帝来求问，请上帝给他们指示。什么是乌灵跟土民呢？乌灵跟土民呢，今天是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从它的字义上面来做一点的猜测。可能是两块石头，一块石头叫做乌灵，意思呢就是光明，另外一个石头呢叫做土民，意思就是完全。可能就是把这个石头把它就是丢出来，然后问是还是不是，那这样向上帝来求问到底未来的事情应当如何才好。那么立位之败呢，因为他们的虔诚忠勇，就获得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职分。立位之败被称作热心的立位，特别是在金牛犊事件上面跟巴利庇尔事件呢，他们大义灭亲，对付罪恶，所以上帝在这里呢就特别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们被称作侍奉的立位，所以立位之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解释律法，他们在圣殿里面烧香献祭，还有呢会幕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要担负扛抬会幕里面器具的责任，还有呢看守会幕的门口，所以他们在那边侍奉耶和华是他们最大的福气。他们也被称作是蒙福的立位，因为上帝把恩典侍奉上帝的职分就赏赐给他们了。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啊，诗篇里面有人讲说，宁可在耶和华殿里面来看门，胜过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在耶和华殿里面看门呢，就是立位人的工作，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经常跟他在一起，那就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十二节讲到便雅悯支派，这边一个很好啊，称呼他是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自己呢就住在便雅悯支派的两个肩膀的中间。可是是讲到说，便雅悯支派呢他都是在山区，那耶和华的恩典呢就是降临在他们所住的这个山区的里面。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到约瑟支派，篇幅最长了，所以就延伸到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这次讲到约瑟呢，他得到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在分产业的时候把这个产业分成13份，那么有2份呢就是给这个约瑟支派。其实我刚刚讲到说13份呢就是有点语病，应该是分成12份，因为利未支派呢并没有任何的产业给他们，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了。但是约瑟支派呢就变成两个支派了，一个是以法莲支派，一个又是马拿西支派，他们就得到2份的产业。在这里呢特别就讲到，第一，约瑟的优秀，他是与弟兄不一样的人。第二个是讲到约瑟呢他的力量要审判万国。约瑟的优秀啊，在这边他用到特别的一个字，就是卓越或者优秀这个字，希伯来文呢就是 make it 这个字，所以这边呢用到5次，说他是得到了甘露，得到了美果，得到了佳谷，得到了宝物。得到宝物呢就是分成2次讲到了，所以这边一共用了5次讲到说来形容他的卓越，就跟其他弟兄是不一样的。这一边用重复的表达就说明约瑟呢他其实是站在整个以色列应许之地的中央的部分，而且是属于农业区域，是得到天上降下来雨露霜雪滋润是最丰富最好的一块地，所以上帝把这个呢就赏赐给他们。第17节讲到约瑟的力量，他要审判列国，这边用到2个方式来讲到他。一个说约瑟呢他是在牛群中间投生的，这个用投生的讲到他是有具有力量，再有他是有2个脚的，这说明在以色列历史上面 初期的时候呢，约瑟支派就已经变成了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变成两个支派了。所以约瑟得到长子的名分，记得这个就显示出来。这边更讲到说，约瑟用这个脚呢来抵触万民，这是他具有一个力量能够来审判天下万国。第十八节十九节讲到西伯伦跟以撒迦，标题呢其实是只讲到这个西伯伦，内容包括以撒迦，这两个支派常常连在一起，他们是在以色列那个加利利地的那个南部，两个支派常常连在一起。马拿西支派的北边，东边呢到约旦河，西边就达到地中海。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呢，讲到那边他们就是跟更北边的腓尼基人就是连在一起的。腓尼基人呢，那边有西顿，有推罗，那么这两个支派呢，就是跟腓尼基人的西顿就是常常有接触，所以这两个支派呢，他们拥有耶斯列平原，也有地中海沿岸的土地，还有海上贸易的重镇。所以假如说他们要欢喜快乐，他们要献上公义的祭物，他们也有兴盛的贸易，所以这是讲到他们会掌握海上的贸易权的。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呢，就连续讲到雅各四个儿子，加德、但支派、拿弗他利跟亚瑟，他们分别是雅各两个妾所生的。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只把一些要点跟大家去说明。这边讲到加德支派呢，他们要扩张领土，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土地。二十一节下更讲到说，他们是遵行上帝律法的民族。二十二节但支派呢，称呼他是小狮子。讲到他是小狮子呢，可能就有一点意思，他虽然是像狮子一样可以是很强盛，但是又是小狮子呢，所以力量不足以来自救，也不足以来拯救整个的国家。我们在士师的时候呢，就看到但支派里边出现了一个士师叫做三孙，这个三孙呢跟狮子关系也是很密切，但是三孙只是一个独行侠，但是他终究呢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二十三节讲到拿弗他利支派，拿弗他利支派呢是在更北边的上加利利，他获得上帝给他丰富的恩典，这边说你要享足恩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能是指到说拿弗他利支派呢，他是在海边得到丰富的土地，而且跟海上就是有特别的这个贸易的关系。最后24到25节讲到亚瑟支派呢，这边就讲说一个愿望，愿亚瑟昌盛，愿亚瑟平安。所以这是我们对这边呢简单的看到。最后是我们来到了第26到29节讲到祝福的话，这边有几个要点。26节讲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带来以色列百姓跟异教中间的一个灵界的征战。27节呢讲到耶和华是得胜的战士，耶和华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而28节讲到百姓要得到安居乐业，享受天地的祝福。29节呢更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独特的子民，末后必得上帝给他们的得胜祝福。所以这边看到先是讲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最后呢讲到以色列百姓也是独特的百姓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把这一整章做一点的总结，神学的反思。第一个看到呢就是牧者的祝福，摩西的祝福是整个生命记的最高潮，带给圣约的祝福有血有肉的生命。这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往往在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牧师就代表上帝来为会众祝福祷告。这个祝福祷告呢，我们很多时候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里面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各位注意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这是客观的恩典，借着圣灵的感动交通守护眷顾，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这是整个聚会的最后也是最高潮。所以我们来参加聚会，就是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带着这个祝福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要记得咯，下一次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不要像有些人啊急急忙忙就要离开，而是等到最后，等牧师祝福完毕以后我们再离开，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参加聚会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别与整体。生命记呢，一般是把以色列各支派看作一个整体的，所以个别讲到各支派的祝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说是比较不寻常的。从雅各的祝福到摩西的祝福，我们明显的看到各支派中间有消有长，人性的光明面与黑暗面都显出来。但是摩西呢，他就像一个牧者，仍然一本初衷，为每一个支派来祝福，而且鼓励他们遵行主的道，得享上帝的恩典。第三个就是愿望与实际，这也是我们读《生命记》第33章，跟读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心中有了一些的感慨。摩西对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还对于以色列北方的各支派的期许很深，所以对于约旦河东的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呢像以法莲支派等等的，摩西的祝福很大的。可是呢，人的期望未必能够真正的照这个来进行，历史的发展也给后来预留更大的开放空间。这是一个应许的未来，开放的历史，我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看他们真正是如何。所以最后呢，在这边祝福大家，让我们从摩西的祝福里边看到一个牧者的心肠，也是在摩西的祝福里面来体会耶和华自己的心意。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